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哥你好，我是东明。
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们现在很冷了吧？
对啊，现在是冰天雪地。
哎呀，我们这还是短袖短裤。
哦，真的啊，那么暖和。
你什么的真的，你从德州上去太久都忘记了啊。
哎呀，是这样，我原来在德州待了好多年，后来都忘了雪是什么样子了。
就是了，
到现在已经忘了那个德州的温暖的冬天是什么样子了。
对啊，你还记得那个德州雪人什么样？德州雪人就是一缸水，有个帽子飘在上边
啊，
还有个胡萝卜。别来无恙，你这个也好久没上节目了，你都在干啥？
嗯，也没干什么，就天天过日子。
嘿，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讲得太客气了，其实我今天把你抓上来呢，是因为知道你完成了一部巨著，是吧？
完成了一部巨著的翻译。
对，这跟完成一部巨著是一样的啊，因为你都是得一个字一个字写。哎，你是用手写是用打字的？
就打字嘛。
哦，那你中打还不错是吧？
就汉语拼音嘛，现在好像打字比写字快。其实
你翻的巨著是什么呢？
那个马太亨利的这个就是圣经注释吧。
等一下，这到底是亨利马太是马太亨利啊？
好像是在就是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叫亨利马太，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姓在前嘛，翻译的时候，然后名在后。后来到这个八九十年代以后，然后在中国大陆又出版了一本《马太亨利传》，从此呢，又很多人开始叫马太亨利，所以反正无所谓怎么叫都一样的。
他的姓其实是亨利，是不是？
是的，对。
他什么时候的人物啊？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706年的时候。
1706年，你翻译这个300年以前的东西，你有没有搞错？
哎，就是那个时候东西才好呢。
哎呀，又觉得那时候东西才好。哎呀，那这个，先给我们讲讲这个巨著有多巨吧。它一共有几册？
它有6卷6册，对。
六大本，这是什么？新旧约全部呢，还是旧约加上福音书是哪个？
就是马太亨利本人呢，他是翻译了这个从。
那他不是翻译的，他不是英中翻英。
对不起，写错了，说错了。他写作了这个从创世纪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第6卷的一开头的那个第一本。写完使徒行传以后，他就被主接走了。
哦。
然后剩下的部分是这个罗马书一直到启示录是由。另外的16个人接续的完成的，
16个人才能完成一个人的工作。
嗯，对呀、啊，而且你感觉还是明显的味道跟他的前面的有点不一样。
那他写到《使徒行传》就没了。
对，他就去世了。
哦，那跟我们节目差不多，我们节目刚刚开始《使徒行传》。
好。
这16个人怎么知道要写什么呢？
他们就是好像每个人写一本。基本上就是剩下的对那些。
那你翻译的是什么？你翻译的是翻译到《使徒行传》呢，还是你把这16个人也都翻了？
主要是看从罗马书后面嘛，然后那个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很多人翻译了一些，而且就是那些保罗书信啊，这些都已经很清楚了。没有那个再需要展开啊或者怎样的。然后就是启示录翻译了，然后。罗马书到这个犹大书中间的我都没有翻译，其他的都翻译了。
马太亨利，亨利马太先生呢，原来的6册巨著，东明先生把它翻译完了。
可以这么讲吧，就是他有这个详尽版的，还有 concise 的这个简洁版的。
你翻的是哪一个？详尽版的是简洁版？
我是从这个创世纪到约伯记是详尽版的。 从这个约伯记到这个后面的是那个简洁版的。
可不可以问一问为什么呢？
就是前面的详尽版还挺好，后面的这个冗余的话越来越多。
你看他年纪大了，这个话多了是吧？
啊，对，就跟那个一个老人，他就说话就来回说。
这不是你翻累了？
应该不是，因为其实我本来想着能翻一辈子了，没想到。
你还挺快，你的意思就是说300年来就没有人把这全套东西翻出来？
翻成中文是吧？
啊哈，那翻啊、哦、没有啊。乖乖，那这个蒙哥肃然起敬，不得了。有幸请你来做节目，那您这翻译好这东西什么时候出版呢？多少钱卖一本呢？
啊，已经出版了，就出版在博客上。
哦，在博客上出版。
对，
迁入博客需要有点奉献吗？还是怎么？
博客都是免费的。
啊，博客都是免费。哎呦，那挺好。
就跟世外桃源一样吧，谁都可以登录。
那你赶快把这个连线给我们了，听众朋友可以上去看看这个马太亨利先生300年以前的圣经注解。你的博客是啥？
嗯，就那个 Google 或者百度那个马太亨利，然后小鱼，我的笔名是那个一只小小的鱼，然后叫马太亨利加上小鱼就出来了。
哦，这样子啊，马太亨利加小鱼。哦，下了节目蒙哥也去看看。哎，这个人物到底有什么特别？你先把他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这个300年，你别说300年，这500年来多少的圣经著作你不翻，你偏偏选这个啊，这个老白，你到底哪点看上他？他是何许人物？先给我们说说吧。
大陆出版了一本《马太亨利传》，就是好像是也是翻译的他的传记，
嗯，
然后介绍他的生平啊什么的。
那你就跟我们说说嘛，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要我们自己去找，我们要有那个功夫就跟你一样了，是吧？就是我们的听众就是听众，就听听说说就行了。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啊，他大概反正就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牧师，然后在一个英国的一个比较小的教会里面，然后他就做了一辈子牧师，然后他就从小啊。他就特别喜欢读圣经，然后到了一个程度，他就在里面有很多感想和就是那种所谓的 commentation， 就是我们中文经常叫解经，其实不是解经的意思，就是写下一些心得啊、随想啊，就这些，所以叫这个注释吧，就这么一个人，反正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
哎、那我知道，他跟你个性挺像的，是吧？
对，就是那种蔫蔫的那种，
蔫蔫的。他是不是有点啊？这个长得有点福相啊，脸胖嘟嘟的，耳朵大大的，是不是啊？
好像是吧，不太清楚。
嗨，我想就是，你看，你不信到天上看，你们两个说不定长得还像，难怪你喜欢他。你看他做了一辈子牧师，那你做了一辈子教师，你现在才过了半辈子，你是不是也打算做牧师呢？
不知道，看主的带领吧。
看主的带领，哎呦，我看你翻完这本书，恐怕多少受他点影响。那很多牧师都把东西写下来，他的东西为什么被流传呢？
这个有三个人物哈，就是在历史上都恰好隔了150年的时间。
150年，150年，150年，好，三个人物是谁？
他之前的150年是这个马丁路德嘛，对吧？开始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来读圣经，而不是说只有那些神职人员才可以读。
是是，
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应该来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分，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吧。
那当然，对。
圣经就被翻译成德文啊、英文啊，
各种的方言。
过了150年，然后就出现像马太亨利这样的，真的是把圣经中说的每一句话都联系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当中。
哦，所以他这个解经不是像我们现在比较多的解经书，就是去搞什么原文啊、希腊文啊、希伯来文啊、意思啊，这个字在其他地方用处是什么？
对，他都没有。
他不是走这个学术路线的。
绝对不是，其实就像蒙哥这个山外天园里面每天做的节目、
哎、你别像蒙哥了。这蒙哥
是一样的，
蒙哥预备主许可做完使徒行传再活个几年。那马丁路德之前150年是谁呢？
不是，就马丁路德算是这第一个吧，然后隔了150年到马太亨利嘛、
啊、
然后马太亨利
再往后
再150年，就大概1850年左右，
嗯，
就是查理斯波珍，就
斯布珍，
对，翻译成斯布珍，对，这三个人很重要，就是你看他是一个渐进的，然后到斯布珍那儿，就是他把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毕竟马太亨利的东西还是一个文绉绉，就是他写在书里面的东西，
嗯， 就是
那个人他就讲给每一个这个卖菜的然后老百姓啊什么的这些。
四布阵是这个本事，他能够把这个东西讲给四布阵是比较白居易就是了，是不是？
就是讲给裁缝啊，讲给这个每一个普通的人，就是这样的。对，这个中文的很多说法其实很有问题，解经这两个字是有问题的。
哦，真的、
啊。并不是说好像圣经好像需要你去解啊什么什么，绝对不是。
那要你说的话，不是解经，你有没有一个更恰当的字来讲他们这种风格？
就是心情随笔吧，可以这么说。
心情随笔，圣经，哎呀，你信圣经心情随笔就没人要看了。所以又过了150年，就到了咱们东明弟兄，那不错，这时间也算得挺好。但你刚才说这个翻译成各这样的语文，其实英语的圣经在马丁路德之前就已经开始翻了，但是真正风起云涌的是方言翻英语的运动，当然是从马丁路德开始。那当时这马太亨利他的时代背景怎么样呢？英国当时的这个教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这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就是也有很多逼迫吧。像马太亨利，好像他的父亲，就也是一个牧师，但是好像也是被逼迫，然后后来才到了一个小地方啊什么的。
他们那时候是不是就和清教徒来到新大陆差不多的时候？
对，差不多。
差不多。
实际上，这些美国的清教徒就是他们就特别喜欢马太亨利的这些书。
哦，还有这段渊源，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马太亨利，我说300年以前的老古董，其实当时他们算是激进分子，是吧？
应该是，他就反对王权啦、啊，然后就这些嘛，对吧？虽然在他这个他自己的著作里面没有这些啊，但是对这个天主教啊，这些是极其的痛恨的。写着写着就开始大声的斥责那些天主教的偶像啊什么的，那在当时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因为那时候应该是天主教、英国国教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呢，把这些真正有纯正信仰的基督徒就是搞得没路可走。英国国教呢是和天主教就是唱对台戏，可是这个英国国教实际上是个非常混杂的东西。那凡是反对这一套的就被称为这个他们叫什么 non-conformant 了，你知道这个词吗？非认同派。
conformant 是不是那个
non-conformist 都不听话了就是了
啊。
对，包括他的父亲呢，这其实我们现在讲最保守的什么长老会呀、啊、浸信会呀、啊，在当时来讲都是
最反叛的那些。
对对对，最激进的。而且我们现在讲说这个教会不谈政治，可是那个时候，讲台上跟政治那是绝对合在一起的啊。所以你看这个英国人向来有这个传统，他们后来英国的长老会他们跑到台湾去，跟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有很大的关系
啊。对，
因为他们从台南神学院在台湾办神学院，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自由的民主的思想啊这些的东西啊就融合在他们圣经的教导里边啊，他很愿意听人家打不平的啊。那这个是好是坏咱们不说，可是这实在是有历史渊源的。这个历史渊源和中国教会所说的这个啊讲台上不要谈政治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就像你说他这个天主教或者他们对英国国教的这个深恶痛绝，甚至要到一个离家出走的地步，跟他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100%合在一起。
其实就是还是那个就是是不是把圣经里面神的那些话对吧，就真的是当真。
再往下就有点见仁见智了，因为你没办法想象主耶稣搞革命，对不对？主耶稣也不离家出走啊，主耶稣也不发展政治势力，那这个和英国人他们走的路线有点不一样。哎，这个话题扯远了。那你翻译了这么多，你可不可以把你自己一个大概的感想给我们说说？听说这个谁呀、啊，四布阵他读过很多遍这个东西，是吧？
啊，对，好像是，对。
好像还有一句名言说，所有的传道人一生至少应该读一遍。有个传说，他读到第四遍的时候是跪着读的。这个这个咱们读这个小鱼翻的中文译本有没有这个跪着读的规矩，咱不知道。
有的时候翻的时候真的是很那个心潮澎湃的翻的，然后
真的
有的时候翻着翻着真的好像自己就想流眼泪似的，但是问题是太多了，然后翻完了之后都忘了前面是什么了。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先讲一讲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从头翻到尾一定比我们随便读一遍要感受深刻很多。
一言难尽，因为圣经就是里面的内容非常非常的这个 磅礴啊，好像很难在几分钟中间一言难尽。但是真的是它里面的话是活的，就是马太·亨利他有几个比较好的原则吧，或者是说他给他自己的规矩，就是说不是说像那些一般的那种所谓的解经的，在过去这一百多年当中，就是他不谦卑，带着那种就是好像知识的那种高言大志啊那样，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你总说的高言大志或者带着知识，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并没有给你一个感觉，给你一个气势，就是我这是权威性的解经，我这么一说就定了案了，他并没有这个味道在里边。你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你是别的意思？
其实就像我们每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对吧，然后圣经上每一些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举一反三嘛，对吧，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对我们的生命的教导的意义是什么，对吧，
是
对我们的这个督责的意义是什么。
嗯，
那这中间一定要有举一反三的这个过程在里面，但是这个度很重要。
嗯，
你要是把它搞成那个举一反三到推广到那种一般性的真理性的那种东西，对吧，这中间这个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你就好像在建立一个学术体系，神学体系。
是，
那那个时候你就感觉有点像高言大志，这个是他没有的。
咱们现在中国人，中国教会最喜欢搞的这些东西，
对，我们最喜欢把它 generalize 推广到这一个理论的高度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而且成为正义之师，是不是，哎，
对，尤其是自己带着这种自义的心在里面。对，
所以你建议弟兄姐妹怎么来读这个马太亨利的东西呢？
这个读起来可能都比较没时间，可能大家都很忙。
可能大家都很忙。
对，
因为我们现在
在国内的人特别忙现在。
国内的人比我们忙吗？有这种事吗？
那当然没有。
啊、哦、真的、啊。
现在美国的人比较闲。
哎呀。
在经济的大潮当中。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这样，比如说传道的人，哎，我很喜欢你刚才用的一个词，你知道是什么词吗？
什么词？
你什么词？你这个你自己都不知道，那讲的才准。你就说、我们传道的人。
哦、
你翻着翻，对
对
对, 对, 对，你翻着翻着，你自己都已经知道说我是一个传道人，更甚于我是一个老师。你尤其是传道的人或者带查经的人，他啊，事到临头了，马上就要聚会了，那怎么办呢？赶快上网去查一查。查一查，最重要的就是说，哦，那么有一些什么权威性的说法，把这个词啊、这一句啊、这一章啊给我，哎呦，呵呵，整理整理啊，让我一读之下一目了然啊，然后我就可以拿出去，哎，这个活学活用。所以这个并不是马太·亨利，你把它当参考书用的时候，你可能会失望，是不是？
对，你要是把它当成一个手册，然后就像查字典那样，可能不是那样子的。
你不能太急功好利，你可能需要比较去啊、怎么说？可不可以说是受这个人的影响，和他一起读圣经，可不可以这么说？
哎，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就是盼望那个在以后的这个一两百年吧，如果要是主还没有再来哈，你要是有这种就是被主感动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简直浑身就是。那个劲儿没出使啊，然后就来读一读这个，然后就上山下乡，然后传道就行
了。哦，那不错不错。那所以你就我这么说好了，就读马太亨利，是不是可以想成说让马太亨利陪你读圣经？
对，就是这样的。
在这个心情就比较好一点。
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字典呐、然后手册啊这样子。
你可能今天不见得马上在你的讲道、在你的查经用得上，可是你日子久了之后，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受他这个人的影响。
对。
他怎么慢悠悠的去读经，你就跟着他慢悠悠的去读经。他的体会好像老师傅讲给你听。那么你跟久了呢，你就像你妈妈做菜一样，你不知道他怎么做的。你不能这么放。
对对对，就是好像沿着就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候就是这个反正语言很难表达的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突然会学会做菜了。但是你说让
对
让他让老妈妈你说写一个菜谱，好像也不是那个意思。
这就是跟师傅打太极拳嘛，跟着他摸着摸着，是吧？
对对，就是那个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心里面了，不是说在你的头脑里面。那很重要啊。
那这个现在这样的书是不太多，尤其你整本圣经这样弄下来的话，就没人要替你出版了，是不是？因为你要么你就 你就写个散文册啊，写个灵修手册啊，就算了。可是他是
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也无所谓了，反正就大家都上网什么的啊。
那他是每一节每一节他都这样写吗？还是怎么样？
对啊，他就这个一张一张的，然后就这样看着，就这样子。
他替不替你做个整张的解说之类的呢？他把这张先介绍介绍，他做不做这个事儿？
按说这张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
啊哈啊哈，
他也没有说上来说，比如说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这一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然后
他不太弄这东西，
对，他最多有那么一小段，然后就说这一小段就是说，哎，从第几节到第几节这块是干什么，然后他接着他就说我要从那块就相当于给他自己，相当于是分分段，给他自己分分段。
给他自己分分段，这个并不是一种权威性的分段，学术性的分段，是吧？
对
啊，
是的。
但我们去读他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看看说，哎，他老先生从里面有什么体会，是不是？然后这个体会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啊。哎，那你觉得你现在翻完了，对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影响？
肯定有影响，真的，我是能感觉到的。这里面很多就是，甚至有的时候翻着翻着就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那就
但是就还是那个太多了，现在就这个其实是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弄完的，然后这半年一直在、在得寨子的，好像还没有得寨子出来什么，
还没消化出来是吧？
对。
那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去翻呢？
就是有时间就翻呗，反正是。
那你是早上翻、晚上翻，是半夜翻，是怎么样？
对啊，就是
下雪的时候才翻呢。
除了吃饭睡觉吧，反正是，然后在工作之外。
那我现在可有个好问题，这个马太·亨利先生对你太太的影响怎么样？
他还行，反正因为我也
尽
家里人的责任嘛，然后也不是说这孩子不管啊什么的。
反正你就没时间给他找麻烦了，就是了。
那对，其实那个。在翻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好，这个一翻完了之后有闲了，闲下来了，经常有的时候反而会抠脚，反而会那个有的时候拌拌嘴啊什么的。
要不然你就在你的书房里，他在弄孩子，你们各管各的是吧？到时候睡觉就算了。哎呀，那你现在怎么办？你这翻完了是不是还要翻他别的东西？他有一些别的著作嘛，是不是？
别的就不是特别多了，反正是
啊，不是特别多。那你有没有下一个阶段？你这个翻完了，我们一般这个翻译的人呢、或者是写作的人呢，他总是要看看说，这往后他还翻什么？你有没有什么打算？
暂时没有了。本来说想说那个就是四不真嘛，然后后来发现四不真已经被
四不真
人家
都翻了啊，所以你就
而且四不真那个他是针对当时的，因为他是给老百姓讲的嘛，所以他就有更具体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其实跟我们今天
不见得连得上线。
对，在中国大陆的人的生活其实就可能不是很连得上了。对，
所以像这个马太·亨利这样行云流水一点呢，反而这个时代性比较久一点，对吧？
对对对。
那不错，那我想我们这个啊，节目也可以到这边停了，因为再讲下去，听众朋友说你别说了，我想去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什么东西。你这翻完了以后中文汉字算起来到底有多少个？
真没仔细数，估计大概在40万到60万之间吧。
你写了这么多字儿啊？
这个打字很快的，现在这个年代，你现在甚至你可以几乎可以就念，然后他有软件就可以给你把字写出来了。
哎呀，时候到了，这个大家是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是不是？
啊，
对，到了那个时代。那好吧，东明，我们就今天先聊到这个地方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呢都会有兴趣去读一读。你再说一次怎么去找他？到这个百度上怎么找？
百度或者 Google， 然后那个马太·亨利，然后空格，然后写小鱼，大小的小鱼，就是那个带鱼的鱼。
哦，就找到了，是不是？好，那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简介里边也会把这个连线摆上去。那感谢主啦！哎，如果听众朋友发现里面有什么错别字啊，怎么跟您联络呢？你有留言板吗？
对，我上面有一个 email 地址，然后那个欢迎大家那个。来帮助校正啊，校对呀、然后
好极了，在这个急功好利的时代里面，东明弟兄真是我们的 好榜样，哎，这个但是但这个好榜样需要有条件，需要住在这种美国什么鸟不生蛋鸡不拉屎的地方，对对对对，
也没夏天冷不着，冬天冷不着的地方，
对对对对，
惭愧惭
愧，你们往窗外看没动静的什么地方，
是，
好吧好吧，那咱们就下回再谈了，东明。
嗯，好的，
感谢主。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